基的早餐，不错哈，啊，874页，我们接着来谈，这里面呢，有些或许你们有听过哈，对于大部分的人可能都还不是很清楚，我所要讲的是，从这里开始有很多。一点一滴的这些一些我们修行上哈、过去忽略或者是不知道的一些观念都会在这里面。那这些要领啊，如果我们现在听到，你就会发觉就是说，原来我们有些连这些要领都不知道，因为也没有，我们大概都是一个笼统的一个教学啊。那有些属于像这些维系的要领啊，你有实际在做，你就会知道，我们有时候是自己摸索了很久才看到说，人家早就说过了啊，我们一直都不知道。那就是因为不知道这些该守的要领啊，所以修行的那种感应一直都不容易成就。所以从这里来啊，我们可能我们宁愿有些地方有点重复也无妨。为什么？那不但只是我们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现场有的人他学的比较多，但可能听的人不止我们现场的人、我想很多听的跟我以前一样的人、跟我以前一样的人、如果他们有机会听到，那也比较清楚了、所以我们可能讲也不是只针对我们现前大众在讲，当然主要是这样。那有些观念过去一直也都没机会碰到，所以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讲述啊，假如有机会，有些观念也许你现在听也不一定能清楚，那不过假如有机会你再仔细去了解啊，原来有些要领也在里面啊。那我们现在比较要的是这样，原则性的提出对某些人他已经听闻很多，但要领就讲的这样修行上的一些经验的传承，或是一个必须要守护的这些观念原则，我们在这里面后头会谈啊。其实，正如我们之前当初为什么一开始要谈这里，包括现在很多人在听广论啊，有人在听。那广论当然有的是顺着一些道场在指导。那有的人看个人，看个人，那但能听到后头这边的人大概就少了啊，因为日常法师没有谈后面这个部分啊，因为广论跟列论差不多，那不过就是广论没有，那当然列论后头这个一样没有。那我们是希望补这一点的。现在目前在教学的师资不是很多，那尤其到后头这一方面所要涉及的，也许我们今听一路上我们听两年了，有些观念已经慢慢熟了，所以听得比较不会那么觉得很生疏，可是有些观念对从来没听过的人，他们会觉得不一定马上能接受，那尤其后头还涉及到一些其他观念，那只是这些属于法的抉择，法的抉择，这个就是对我们过去的教学，假如说你有一个比较好的学习机会，那当然有些观念有，但有的人恐怕就一直都没有这个机会。那我们很辛苦从到这边来，那后头这一部分呢、大家尽可能的好、里面有一些维系的地方啊，大家我们好好去体会的。那如果有些观念记住了，你有这个机会要修，我想这对你来讲就是一个很好的指导，也对自己的修行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因为你不会瞎修，我们所谓盲修瞎练的、这个问题就比较不会有、好，所以说这个后头有些东西啊，相对来讲会比较道品博身啊，很多法的抉择又是这个可能就会跑到像中论这样， 所以假如有中问的基础，你就跟这个已经被虐待过了，现在还可以的。那如果没被虐待过，我是在转什么？他一直转，因为你的习惯思维就这样，突然转换的一个思维，你要接着不习惯啊。所以有些东西还是真的要寻求才熟悉它啊，才能堪忍这个道理啊。好，那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啊，也问没关系哈。那不过就是我们希望这个一条路已经走上山顶，现在要往下坡路段走了啊，可以把它圆满，让除了我们眼前听的人可以受用，包括假如后头有因缘去听到这个录音的人呢、也比较清晰，因为以后要问也不一定找得到人，以后要问也不一定找到人，所以虽然啰嗦，但听闻那还知道，不用找那个人，那这样你轻松，我轻松，好，我们接着来，问，此处当依何种所缘修奢摩他耶？那我们所缘讲了，那你依什么所缘？耶，总如前说诸人所缘个别决定，寻思真上，行者修习，好，修安波嘛，尤为切要，好，那这个是就是你看你的因缘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必须要就我们的因缘啊，来决定我们来修什么样的行。所以不像我们现在，但我们现在因为也缺少指导了，那很多是往念佛法门走，那念佛法门当然可以总是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假如有能契应你的法门，你为何不修？好，你为何不修？当然在修行当中有时候是以某种法门为根本业处了，就是你主修为什么法门，但假如这中间有一些其他法门作为旁修或是调练身心，本来也是应该修的，本来也就是如果起某种烦恼，遇到某种现象，那旁修一些法门，那等烦恼完了以后再回修根本业处，本来也是 就是这样修，并不是因为当然任何一个法门如果你好好耐心修可以通达，能通达，就像有一次有一个学生生病得癌症，那有一位中医师跟他讲说，我有把握80%可以把它弄好，但在要治中医之前你先去做西医的治疗，因为他就是因为这个医师他很有这种经验的确也有些人特这种病没给治好了，他说中医总是慢，你先让中医把它有些东西赶快迅速把它压下来，那后头属于中医西医治疗上的缓效果，然后后头彻底的把改善体质把它改一遍，他说他有80%的把握啊。那他像这种理论就是这样没错，如果你时间来得及，这个药下得了的话，那你就慢慢吃。可是像现在你已经很具体的那个病症已经出来了，已经第二期第三期了，要这种方式可能也还不积极一样的。所以有时候当我主修这个法门，但现前这个烦恼很强，这个法门好像又不是直接能扣紧这个烦恼来对治的时候，应该直接对症下药来修这个法门。所以有些法门的熟悉啊，本来对我们这一条修行路啊，你暂时必须要转弯一下绕开一下，这本来就是在修学上正常的。不要讲说我们经常有一个错误观念叫一门深入，那就一门深入其他门都不能碰，没有这种道理的。好，有时候该转换一下威仪，该转换其他的修学，以便你做身心做适当的调整，这本来就是很正常。好，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那所以他这里讲说诸人各所缘个别决定，看你的因缘。那时候在智者大师那个环境，那个他的四禅波罗蜜里面，他就叫你先修止，那修止以后修那种智，就是不是很正式的禅定的止，就是叫你心不要 不要起任何念头啊。那修一段时间，看看你的身心的变化，啊，或在梦中，就是你等于简单来讲，让你的心安定下来，自自然然的显现你的习性。所以修禅定有时候会有自己的习气跑出来，什么习气？宿世的习气。有时候在梦中，有时候在动中当中，突然有一个影像，有些现象会出来，那就是说从这个现象再请上师你的教授来看，这样的像是属于哪种根性的，有的是善根性，有的是恶根性，所以他讲叫验善恶根性，检验善恶根性，然后检验完了以后再依你的根性来对治，或是顺他，如果是善根性强的，他是修的，所以这里是讲对治，对不对？五庭心观讲对治，可是在天台讲的不完全是对治。假如你某方面善根很强，从那里修。有的人一修的时候，突然那种安波涅的习惯啊就跑出来。好，你的习气至少你现在很知道，你的习气没出来，反而是善念出来，那这个法门对你来讲已经很快了。所以它不完全是依着烦恼对治，它有时候是依着你的过去久修行的部分走，知道各个为人期待，不一定完全是对治期待。所以这个有时候是在修行当中自己检证自己的烦恼，或是检证自己的习性，像我大概知道我自己比较适合哪一种修法。那修法当中，比如说假如我们对般若比较熟，那就对念佛有兴趣，那这个应该怎么修？其实念佛法门就有这一套啊，就可以把它糅合在一块的修习方法。如果你觉得你心很容易安住，而且心能决定的安住，这就是你的法门了。是，好，所以说每个人可以顺应你自己的方式来修习。那他这里又讲，又修次中下二篇啊，一与现在诸佛啊，现住三摩地经，现住三摩地经与三摩地王经说圆活身修三摩地。这个我最近也刚好在一个地方讲完这个念，这个念佛要略啊。那念佛要略里面引用了很多的。我讲了很多属于这样的经典，在这里刚好都提到。那念佛法门的殊胜啊，其实我们有时候太忽略了，我们现在太用单纯的语言。那其实这里面有很多观想的因缘，这个在注解的时候他有提到，我们到待会再来谈。那这个法门啊，在尤其是取这个相，念佛相啊，说圆活身修三摩地，这样的一个观念在经典里面很多，论里面很多，就是圆活身，圆活身啊，圆活身来修，那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圆活身来修的已经很少再提，是那其实这个在经典里面他讲到说，我们的对一个东西的信心莫过于眼睛看到的。那所以说眼睛看到的东西对你产生心能产生决定，好，产生确定，所以圆活相好，对我们的身心要升起对这个所缘的这种确定啊，比较容易。你看我们的音声啊，我们借着声音还有声音，但声音跟色有色法哪个比较稳定？色法比较稳，声音还有点渺茫嘛，对，他即便声音也是色法，但这个色法跟那个眼见色的这个色啊，还是不一样。所以他很重视这缘这个色，所以后头这一段就是在讲，就是在缘色身。所以在经典里面啊，乃是十支毗婆沙论啊，龙树菩萨的十支毗婆沙论也告诉你，先观色身，后观法身。后来观实相也是这样。那这个方法 随着身心，他就身心慢慢调柔的时候，从观色身然后转观法身，也不能随便跳，也不能随便跳。你看哦，我们观色身完了以后，观色身得安定，会有法的味道出来。为什么？因为你要观法很难啊。法，这个法当然不是那个实相法的意思，是功德法、慈悲啊、戒律的啊，这些种种佛所修法，这个法的这种意念法，这个太笼统了。那所以说，他先让你安住在色相的观察以后，对，因为你内心如果从以这样见识比较形而下的这些种体会，身心得到安住，是不是也有法的东西跑出来？因为你感受到清安，感受到喜乐，感到不忧不惧，开始有了。这时候有这样的法的体验，就是说再来观佛的法身，是不是比较可以？就可以。所以各位有上巧，那法身后来转到实相的时候，怎么？因为你如果法身观法身，在某个意思就是心跟善法相应了、是与佛的法来成为你内心原念善法。你看啊，以原念佛的法身，是不是就引导你跟善法做相应？所以原念佛的法身的同时，是不是自己也心在跟法产生相应？当你的心的烦恼越薄的时候，你要能体会这个空性的道理就越容易，因为我们造作性越强，越容易继续轮回执着嘛。可是你的心相应于这个法的时候，你那个染浊性就越来越淡嘛，烦恼污垢就越来越薄嘛。这个时候再来观这个空性的道理就容易，所以它有这一份的方便。那待会还可以顺着再谈其他的方面，很有意思的。其实这个方法我们其实都可以试探看。我们来看到觉显论是一说，缘佛身修善摩地，如道趣论是中所引缘佛身相实心，即随念佛，随念佛故啊，就是也是佛随念呐、六念法里面的佛随念，所以佛随念，你看在阿含经里面谈佛随念呐、他提出一个原则。那他这个提出这个原则啊，你只要顺着这个原则的修持，就属于佛随念了。所以你可以念名号，那念名号也是意念十种名号的里面的功德义。那我们先把十种功德义，我们属于这种道理性的理解啊，对某些人不容易，那干脆直接持名。那持名里面代表的佛的种种功德，就在佛的名称当中也一分一分带进去。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即我们现在的念佛，虽然方法很多，但它都不离开那个原来在阿含经谈的那个佛随念的基本精神，念如来意。那因为念如来意，心正直。如来意是什么？如来的法身功德啊，如来的法身功德还可以谈到如何是真如来。所以呢，到最后开始得禅定。你看，一意一念佛，到最后得到了身心安，身喜乐，到最后向于涅槃。入法流水，阿含经说的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这里面其实现在很多的修行方法，你会感觉说，怎么有这种方法？可是你注意看，它那个修行的原理也是不是相通，根本通在一块，根本是相通的。好，我们很少去看到以前的那种以前我们一路上。过去大德大概也都比较认为大圣，所以对声闻法比较没留意啊，或是对就看个人。那可是如果你了解这个原理啊，其实你都可以找到修行的要领，是其实是相关的。你会看到你这样的一个理解，其实可以为这个法门找到 更厚实更坚实的这种理论基础，你更相信这个法门对你来修行本来就是跟其他的经教所谈的根本是一致的。好，你看他怎么看啊，能生无边福德啊，若彼佛身明显坚固，可作礼敬供养发愿等修福忏罪之田，故远比最胜啊。如果我们看到这个佛身啊，坚固啦，明显啦，那可以作为我们修福忏罪之所缘啦，所以缘这个最殊胜。那我们讲过念佛法门啊，修缘佛啊，是因为佛的功德佛法身，那我们现在所唯一能代表所有法的就是佛，因为它圆满，其他的法有其他的法的个别的主要功能，还有不同位置的法，但所有能总摄法一切法的就是佛。所以为什么念佛三昧门能通到很远，因为它是以佛为所缘，所以以佛为所缘它能观到什么的实相，就是当我们了解这个不以色相不以音声不离色相不离音声的这种佛观的话，就入实相了。那佛是应该这样的缘念，所以一定会碰到念佛。你看所有的法念佛法门啊，这个念佛我们谈到最后一定会谈说，不是你来不是你去也不是我来，是你心念想成，他一定到最后讲到最后一定会很多经典都讲到这里来，一定谈到这里来。那所以说后来一定很明显的知道说，见缘起即见法，见法见如来，他会从这里来让你知道怎么样才念我，是这样的。好，接着我们看啊，又临命终时有不思念佛等功德，因为你经常意念，所以常意念佛的哈，到最后，我们有时候为了让避免大家懈怠哈，或大家太轻忽了，就会强调说，哎，哪有那么容易念佛往生？啊，可是从某个意义上来讲，因为也很少人念佛，实际上，那其实念佛的功德的确是很容易成就。为了怕大家忽略才这样讲，或者你要知道光能念佛都很难，何况你已经念那么久，其实是有功德力，那只是说有些人念佛归念佛，但不是很诚心，或是加上其他烦恼也很重，所以我们才会特别告诫不要以为随便一个佛号你就可以往生，但切不要因此忽略了你今生有机会原始活念了，这是你的福报啊。他讲说，在临命终时有不思念佛等功德，若修密宗以本尊一切有为殊胜啊，就自己所缘的那个啊活菩萨有为殊胜，要原念他，有如是等众多利益也啊。如三摩地王经云，佛身如金色，相好最端严，菩萨应以彼助心修正定啊，助心修，菩萨也应该如此啊，就说你必须要以活色身来助来观察。那当然这个我们之前大家也提过了，我们若观活色身，除了它绝对不是只单纯颜色的色相，其实绝对不是单纯颜色的色相，所以包括我们在观三十二相啊，八十种好，你必须要开始随缘尽分的尽量学什么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因地上所行所现果相，还有它的功德啊，它现出怎么样的相而有哪些功德，这个观念必须要清楚，因为它会在这里面显现出来。所以我们在缘色身的时候，虽然对某些人不谈他里面的功德，但道理是在里面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借着佛的色身，但平常我们对佛的了解的这份恭敬心 会整个也随你起心观这个色身的时候，这个功德的道理会带到这个佛像上。所以随每个人观佛像，后来现出的佛像会不一样，会不一样，因为你在观他的内在的内涵不同。所以有的人可以现出一个比较，现出比较的是模糊的啊，或是比较粗的粗糙的，有的人可以现出什么，明明我看的佛像还不这么庄严，为什么现出的佛像那么庄严？因为那是里面，你只是借他这个佛像，只是你升起这个像的一个助缘而已，其他的佛像的内涵是你内心的东西，包括呼吸啊，安波华不是如此吗？一样的道理啊。只复有心观想者，以原有令从光显之恶法。心观想者的意思就是说，他比较不了解，就好像我自己现在想说啊，佛本来不在这里，现在我把它观出来。好，那令原有啊，以原有令从光，就是佛本来变化身，我现在用我的观想，让他本来有的佛显出来。就两种，一个是佛不在这里，但我好像有心把佛请来，我把它观出来；和一个就是佛身变一切，我看不到，现在以我的心让它就在我观处重显出来，重显出来就是本来应在。他讲说，后法亦生信心，且顺共生。后法一生信心啊，就是说了解什么，因为这样的观法更符合佛的功德，佛的功德不是有所缺有所不变满，其实佛应该是变满一切，所以我不能见啊，我不能见佛，并不是佛不在，而是依我障碍故而，所以不能见佛。所以第一个，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你也更能生信心。什么生信心？佛时时在摄受于我们，他亦符合法身意，亦符合佛法在说明佛的这些功德意啊。这样的观法是比较随顺的，所以他说后法比较容易什么生信心。什么生信心？就是佛本在，是我不想也。那如果佛非得我远地求来观想，变成佛不必常在这边与我心相应，所以这种信心会比较弱。如果佛本就在我身上，就在这个法身身上，就是法界处，甚至在我身上，就是本就是不相离，不相离性啊，那这个就觉得那种感应道交难思议嘛，就这种信心就会出来。那同时他也顺于法的，故当如比丘先求慈心之所缘境，为当密依若化若住功最精妙之大师相。所以啊，佛像啊，有我们现在不是说佛像不能毁掉嘛，对不对？事实上不能毁掉，因为你必已经圆他为我，但有些人啊，画很多佛像，我讲实际的，有些佛像如果真的不好，我还是会搬回掉，我会把它以恭敬心把它化掉。为什么？因为连世间人，我们不要佛弟子不需要昧于事实啊，这是我比较狂妄大胆的。因为如果我们很清楚这个话不经言，看的人不容易生欢喜心，我宁愿不让众生看。好，因为如果完全都没佛像，另当别论了。现在佛像很多啊，你有的人因为好心啊，自己画，但不是很庄严啊。所以我一直很喜欢观的，有一个佛像，我现在当初也没特别留。那个佛像我就很容易就，因为闭着眼睛就跑出来，因为很庄严，是不是？所以随个人的因缘啊，以前的人画工没那么精美，所以他看到佛像就觉得很庄严。可是现在，如果我们以我们现在经常看的佛像是越看越庄严了，你如果拿个东西出来，说哎呀，就马上升起一个说佛像怎么那么不庄严？ 其实对众生也不大好。所以第一个他有一个讲，你要选择一个，像我现在最满意的一尊像是什么？地藏菩萨像，哎，被我买到了。嗯，那个工厂现在没来，哦，还好有买到，太贵气了。嗯，那个地藏像很庄严，所以我也经常就带着在看，啊、哦，那个庄严像，那个工非常素朴，但看起来很庄严。我因为我自己发愿的是地藏愿嘛，所以我一直都会拜地藏菩萨。那当初在找，我有些已经不错了，但我觉得我非常幸运去看到这一尊，啊，这个到现在我每看到我就欢喜，我很乐意看到这样下来啊，对啊。
那我们大家分享。
哎，好吧，哪天我就拜托他过来。哎，我觉得那个像很庄严，那个像很庄严。我的感觉，所以我很欢喜说我有得到这么一个像，木雕像啊。其实很简单，不像我们用的那种非常怎么样，我也就是木雕像而已啊，也没什么漆颜色，就是亮漆而已啦。至少我看我很欢喜，所以我很乐意去观，好，我乐意去观这个像。那这个像你就容易取它，好，所以说你在取这个像的时候，要找一个你欢喜的，你欢喜的。所以有些像如果有的人他有心画，但其实我们说实在有的不好的话，宁愿收起来了，好，因为现在的佛像很多嘛。我们总是第一个，连世间人用世间的眼光都不会觉得很庄严的话，我觉得容易让一般的世间人呢产生轻慢，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谨慎的，啊。好，他是这样，烁烁瞻视，善取其相，令心中现，或由师长小喻，师所闻意。你看哦，这里面注意，这里有些东西都必须要留意的。令意中现，以此为所缘境，啊，然不应作会住等相想，当令现为真实佛像，啊，好，这个就是有谈到，就是说第一个你不能把它当画，那这个不能当画，明明是画，好，那至少你必须要讲说，就像你假设你看到你家人的像，但像归像，可是还有真人啊。那这个像就是从真人拍出来的，所以我看这个像可以想到真人。好，那最好是能看到这个像，当作我眼睛现出来的，当作真的。那这一点，有时候就是我们用实际来讲，实际的心念来讲，你是不是很容易将观的像当作是真我？不容易。我讲实话。但也不难，只要你在佛法的道理上懂，你这一点就很容易过去。因为你知道，就是刚才讲的啊，刚才那个道理是有相通，就是说令缘有于缘有令从光前，就是佛法身本来变一切在哪里，在莲这个相当中，所以佛可以借种种相现他的法身，那虽然他是色相，但他也不离佛法身，所以我即便是观色相，也不离观佛真法身，只是善巧变化不同。你假如有这一个更完整对佛法身的观察了解的话，其实你在看佛像的时候就视之为真佛。这不是我之前跟那个偶遇大师，他就是这样要求，见佛身见佛像就视为真佛。为什么？因为这个跟大圣起信论讲的一切流转生灭都不离真如，是不是啊？世俗地里面有没有世俗地里，其实也不离第一地。所以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化解就即便我看到的是色身，但也可以成为佛是化身，这种心就是 你开始就用一种很真实心跟你的所缘境就开始靠近了。否则你一旦认为它假，你这个境就会产生一个，你我们的心真的是很微妙啊，你稍微多一分少一分它就开始变质了。你认它为真就靠近了，你认为它假就拉出去了。你增一分多一分靠近一分，增一分增多一点就靠近一点。你如果当下如果马上奉行顶戴奉行，马上就跟你身心合。所以我们修禅定在哪里？禅定是禅定法啦啊。其实当你对这个所缘，尤其是念佛，当你这个所缘产生一种无挂碍全然的清净心的时候，你的心就是佛，相光庄严。大势至菩萨念佛言当章，相光庄严，那就熏过去了。就好像说我那个影子一直套套套套套这个模子进入你的心了，完全完全跟它心心相应，如子一母，如母一子，所以它就能合进去。我们为什么不能合进去？因为你有太多挂碍，你对这个道理，对这个唯心所现的道理不清楚，所以你一直保持距离。你虽信，我们也都信了，但内在的很多疑惑还在的，中间总是夹了好几层啊。有时候就是说你靠过来我靠过来，可是好像中间没隔，一看哇，玻璃一片，虽然是透明的，有的还是怎么样强化的，很厚，靠不过去，有距离的，有的距离的。好，他这里讲说沾烁烁沾事，所以佛像一旦有烁烁沾事是一个很重要的。你看哦，假如你了解这个是活菩萨，但你这个活菩萨的心怎么破？因为活菩萨就像我们这个房子啊，若光材料没用啊，是那我们把材料用个蓝图把它建起来，和纯粹一堆材料和把材料组构成一个塔，差别怎么样？感受不同啊，感受不同。所以你看呢，我们平常对一个自己所观的，即便你观空的人都可以随时观佛像，你这个观佛像升起恭敬心的时候，其实借这个缘让所有意念归依之心也就在这个像里面就合上来，不是吗？所以经常瞻视佛像，生恭敬心，生欢喜心，都是修行。所以一路塔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不要忽略这个，你内心你傻傻的都就这个动作都已经帮你的身心做一些转化了，都有这种转化作用。他说会有时常小欲啊，这个佛像的意义代表什么？就是我刚才讲的，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乃至观相的功能，它的意义讲述出来。假如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到了那个无缝是在台南的嘉义啊，因为小时候去过，现在就没去过了，不晓得。那我们去看这个像，你知道这个像谁吗？叫无缝。他是怎么样啊？一讲一听到这个道理的时候，本来只是一个像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可是，一讲到他的精神的时候，赋予这个像的意义就跟着不一样了。哦，不是，也有那个什么，那个跳下去救人那个名字我也忘了，也对不对？好，什么天真的，好一样，单纯一个像。但我们赋予故事的时候，所以有时候在引发人呢，有时候论理太多，那是论理都是信息，心已经细微的，能观更细的，我们就可以谈论理。否则的话，有些人心粗的话，你讲故事衍生，你讲故事他心色的时候，他就可以把这个功德带到那个像里面。所以以后看到这个像，无意中就会恭敬啊，你好伟大。不过否则的话，你走过去跟他有什么关系？现在因为你了解他的精神以后，你这个，所以有些像包括十字架有没有作用？请问一下，十字架会不会除魔？会，也怎么会不行？因为我赋予十字架不同的内容，当我面对十字架升起这个念力的时候，有没有除魔作用？当然有啊，这个就是佛法原理，他们可能不大知道。 下次有机会告诉他他能要你，他要来学我可以教他们。念十字架有用吗？当然有用。十字架有用，所以偶像有没有用？有用啊。可是问题，有的偶像是带着太重的痴与痴分，我们见相里面升起的是善法分，就有出没。但是一个愚痴分啊，光努力忏悔不可踏踏这，那个就不一样了。所以说迷信有时候不一定有用，但有些人虽有几分迷信，但这个迷信带动了他的一个内心的善，那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了。好，这里面所以说由师长小谕，这个就是我们自己本身修不修这个没问题啊，看你的因缘。但你在引导人修这个法的时候，你就有懂得这个三条，是不是？好，这里面在这样讲说，你看闻师所闻义啊，好，令义中现，令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佛身像现出来的时候，其实都带着你累积好多的对佛的认知投射在这个相里面。好，有说将佛像置于面前，用目注视而修者，至君论师尚为破斥，及其因离。他就是说他以为用眼睛就瞪着看，这个绝对不行的。他说及其因离，以三摩地非由根识而修，要由意识中修。这不是我讲吗？地是第六意识，定中意识。所以在修的时候，在我们借着在五根在修，五识在修的，都是一个方便，绝对不是在正修的时候还混杂的五识。所以终究修要得定的时候是怎么样？三摩地是由意识中修，这个原理一知道以后，像我们现在念佛，我们做什么法门，其实是借着外缘的修持，到最后一定什么？一定是从外借着外缘，因为绳子多嘛，把你绑到你的身心柔软了以后，再把绳子放掉，不需要了，就往内收拾。所以况像我们现在为什么一直大声念呢？一直念佛，这是因为是对智初学，可是对久修者不必然这样念，也不一定是持念出，也不一定是声音出来。因为这是什么？你看它动几个根，当我们大声念的时候动几个根，那跟这个看佛像，它是看完了以后闭上眼睛想出来，它不是要你瞪着看的。因为他们不是由根识而成的，是由第六意识而成的。所以修学当中一定是借着外缘身心稳定调柔以后，一定还是往内而来的。所以不否定这些借着五识修的，就是包括眼识，你看观佛像借着眼识啊，可是眼识取得以后再过来就交给意识了，他没有继续用眼识啊。他说没眼识不行，那也不能老是用眼识，就是这个道理。这个在我们还没看到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如果对其他佛法的观念清楚，你对这个理解，你会觉得本来就对了。可是你看啊，我们多少人没有留意到，我们多少人没有留意到，你看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很少人讲到最后要往内心摄的这个必要的要领，回归的这个要领的提出，其实很少听到。我们就是持敏，可是持敏当然持敏没有问题，可是当你在持敏到最后，我们为什么很多人到最后念佛不容易得定？有个人得定了，我发觉有些老太太比较容易得定，因为念个佛哪里啊，那不念吗？都多好，都卖点多好的秘密啦，也许啊，这是我猜的啦，我开玩笑的哈，两块都不亏啊，卖点嘛贵啊嘛。读完后觉得他嘴巴不念，干脆用想的，因为他体力也不够啊，他又很虔诚，结果就很符合修禅定的要领。那像你这样勉强啊，都又有的人修到最后就会，有的人是因为懈怠相，所以不喜，其实内心已经喜不想念了。那有的是因为心已经定，也不想念， 他不是对念佛无好药心，而是不想动它。为什么？心已经进到那里，你要把它拉上来很辛苦啊，是吧？所以这里面你要抉择，有的是懈怠，那有的是因为你的心根本不需要动那么多嘛。你怎么我已经静下来，那你何必又故意用一个动作把这个心搅动起来呢？所以有些规矩，因为没有懂得这些原理，所以经常有念念念念念到最后，完了就躁动，是不是有这种道理？这里所说的，故三摩地之亲所缘境，即是意识清净啊。要以彼境摄持心故，即说是缘前述真境之形象或总义故。这里面讲法就很怪啊，什么叫总义故？不是总义故，就是总义故是怎么样的总义？就是你领纳出来对他的一个整体的，是吧？单纯的印象，就一个盖瓜的印象，就盖瓜的印象，你圆的是这个盖瓜的印象，总义嘛。你不是个别说的，就是说简单讲，请问这个人是怎么样？这个人啊，在某方面如何啊？在工作方面如何啊？讲待人处事如何？怎么样？好，那总结来讲，你对他的印象如何？这个是合合起来，你有一个主体观念印象是什么？就是那个总义。好，你可以个别观察他的某些特征，但总的来讲你怎么认知？所以这里面讲说，要以彼境摄持心故啊，即以缘前述真境之形象，真境之形象啊，好，就是眼前所见的形象或当的道理，好，来心安住在这个道理。所以我在讲说，你对这个所缘境的认知越清楚，你的定力越容易成熟。对，对这境，境的内涵你清楚，再过你跟境的距离啊越欢喜越相应，你得定就快，因为那个距离。所以有时候有些人啊，因为他念久修不来啊，突然碰到一个老菩萨啊，跟你讲一下他念佛的功德啊，讲一下他的持证的经验，你只要跟他参一次，你回去念佛就一下就距离就一拉就拉好久。为什么？这个人的经验的确如此。所以你看我说一个地方啊，你我这里多修禅定的人，当然有些人会自己幻想啊，不过这里若以修禅定为主的话，是不是其他人容易得定？容易啊，因为那个气氛啊，这里大家都念佛的，是不是有的时候容易在念佛当中得一些？可以啊，为什么？那个气氛啊。我讲的是实修者，不是大家被虐待在一块那一种，被虐待在一块那个不一定有用啊。完了以后大家一起含泪那一种的不算，那个太辛苦了。好，这个是这样啊。再把右身相之粗细二分。有说先缘初分，待彼坚固之后再缘细分，的确如此。好，这个是因为初分你掌握得到，一下要细啊，有的人是一下可以细，不过那是因为你的宿世因缘啊，你的根性厚，根厚，我知道一概要从初开始。从初开始，不要太急着跨越等分。我们现在修学啊，有时候因为没有人在强调的，其实你就老老实实先抓一个东西，抓一个稳定的，等熟了，因为这个熟了代表你这份的条件也成熟了，这时候再进下一步，你才不会距离太远，就是你跟他的条件太远，你修得很辛苦，这个让我们修行一点成就感都没有，也很难继续啊，很难继续。所以有时候必须要用这种粗的开始啊。他说：“自心一结，初分易于现起。好，故先当以初分作所缘境。好，若由于真奢摩他未修成之前，不可多换异类所缘。好， 所以好好选择一个单一法门。你在未能成就安定的时候啊，不要轻易换。好，我们经常讲换题目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你没跟他养成一个息息相关的那种心心相印的那种习性了。好，我们休息一下。